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39回。韩立却没有理会这乱麻一样的局面，身形一晃之下，直奔后面而去。既然有着可以抢先一步取宝的良机，他自然也不会再客气的。结果呢，几个起落之后，就站在了完全用精美碧玉修成的山门之前。这个山门呢，倒也奇特，除了两边孤零零的两排不知名的巨树之外，竟然呢再无其他东西，四周全都空空荡荡的。而透过了大敞的此门，沿着中间一条洁白的石路，千余丈远的地方，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一座古朴的巨大的宫殿，仿佛雄伟异常的样子。看来这就是昆武殿了，韩立喃喃自语。略一迟疑之后，这目光四下再次一扫，最终落在了两侧的巨树之上。这些巨树啊，每一株都有二三十丈之高，无论枝叶还是树干，焦黄无比，但偏偏给人一种茂盛兴旺的感觉，让韩立略微感到有些怪异。用神识将巨树仔细的扫视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巨树无论内外，的确都是普通的树木，并没有丝毫的异样波动。韩立眉头不经意的一皱，目光最终离开了巨树。片刻之后，神识又将整座山门重新扫了一遍，确认呢同样没有隐藏禁制之后，他就不再迟疑的抬腿走进了山门，直奔远处的昆武殿而去。但是韩立万万没有想到，这双足刚一踏上那条白石路十余丈，突然只觉得浑身上下寒气直冒，一股异样的感觉瞬间降临其身呢。不好！韩立暗中叫了一声，要倒射而回，但却已经晚了。还没有等他腾空而起，这不提防之下，双膝一软，就要直接跪在了白石地面上。韩立不及多想的口中一声大喝，周身护体灵光大放啊，一团青光将自己包裹进去，这才身形矮下半截身子，只单膝着地的跪了下来。而与此同时，他浑身仍然是颤抖不停，这体内还嘎嘣嘎嘣的爆响不断，好像这全身的骨骼都要被硬生生的压碎了一样。韩立这一惊可是不小啊，护体灵光呢虽然说抵消的一小部分重压，此刻纵然比先前好一些，但是也只能勉强的支撑不倒而已。浑身上下仿佛同时有万斤巨力加身一般的，相信他若不是修炼过冥王诀并服下过天师珠，身体坚韧远胜普通的修士，就这一下子就足以让他浑身骨骼尽碎，趴伏在地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可是他明明已经仔细搜查过了附近，并没有任何法阵的出现，怎么就会莫名其妙的陷入到了这种厉害的禁制当中呢？韩烈心中暗暗叫苦，不及多想的口中咒语声急忙叫出啊，此刻连手指都无法动弹一下，想要施展神通，自然只有使用咒语来勉强催使了。眨眼之间，青光中又响起了阵阵霹雳之声，在电弧闪动当中啊，他身上浮现出了一层金色的电衣，在这个电衣强行作用之下，韩立身形微微一晃，咬牙切齿的想缓缓的站起身来，但是刚站直身子一半，就觉身上重力突然加剧，一下子将他再次压得半跪了下来。这一次韩立真的脸色大变起来。 就在韩立被困山门之外的时候，这山下的钱老魔等人因为光幕遮挡和那山门地处高处，所以只能看到韩立仿佛一下子没入其中，却并没有看到其他的情形。这一下子自然让心悬重宝的人全都按耐不住了。
畜生，真想找死，老夫就成全了你。
光幕中突然传来了钱老魔一声暴怒的喝声啊，当即呢，这禁制中的五道身影忽然呢就往中间一聚，竟然合五为一，化为身高数丈的白色巨影。不过他并没有向叶家的那位方脸修士出手，反而是大手猛然翻转向后一抽，只见白影一闪，手臂呢竟瞬间的化为了白蟒，一口将正从后面扑上来的一只青铜狮给吞到了嘴里，然后白蟒身躯一盘呢，一下子脱离了巨人身躯，化为了一只巨大的光球，将那青铜狮彻底困在其中，任凭那青铜傀儡在里面是张牙舞爪，口吐光柱，却纹丝不动。另一边的方脸修士也猛然一点身上的巨大骨环，刹那之间呢，此环光芒万道，幻化出无数黄环影，但在此人法诀一催之下，巨大的幻影骤然消失不见，但是下一刻却出现在了紧追中年修士的另一只青铜狮头顶。结果无数的环影啊，不客气的往下一落，这下子一圈圈的光环一下子将这个兽活活的困住，一紧之下立刻让其翻身栽倒。然而方脸修士根本不再看这个青铜兽，反而呢脸色阴沉的对着对面的白色巨影，
哼，弥天卓果然名不虚传，据传闻此宝乃是上古灵宝映月环的仿制之宝，可惜呀、一直没有被人证实过，在老夫看来，即使这个时候通天灵宝的仿制品也比之差不了多少了。
钱老魔的声音忽然从巨大白影口中冷冷的传出，
哼，没有此宝护身，叶某恐怕早就命丧前兄之手了，但是道友此刻光和我纠缠，就不怕宝物全都被刚才那个小子拿走了吗？
方脸修士冷笑一声之后，故意的斜瞥了一眼山门的方向，
啊，要是坤武殿的禁制如此好破除，叶道友岂不早就进入殿中取到了宝物，又怎么会在这个禁制被老夫追上的？倒是刚才叶兄称呼此人为长老，难道他是你们叶家的修士？
钱老魔的声音一下子冰寒了下来，
呵呵，那是叶某看错了人，此人老夫并不认识。
方脸修士眼珠微转，打了个哈哈，不知真假的说道。钱老魔一时沉默了下来，似乎呢在判断对方此话的真假，但是片刻之后他就冷冷的再次开口了，
哼，不管此人是不是真和叶家有关，他一个天南的外姓人，你们叶家也不可能真相信此人什么的，你们处心积虑的找到昆武山并打开这个封印，难道真想让宝物落入外人之手？既然我一时间无法奈何你，也没兴趣和你继续纠缠下去了，不如合力先破掉此禁制，然后等到了昆武殿再各凭手段取宝就是。
各凭手段，好，叶某正有此意。大出钱老魔的意外啊，原本以为呢这对方要犹豫一下的，但是这中年人却想也没想的一口答应了下来，这反而让老魔一愣，有些踌躇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妖物面前，两位道友还是想想如何打发他们再说吧，否则取宝只是做梦而已。听到钱老魔二人的对话，这来自天蓝大草原的徐大仙师扭头冷眼望了眼光幕之内，不满地说道：
这位是天蓝徐兄吧？老夫可没兴趣，宝物没有见到，先和什么东西拼的是两败俱伤。况且就算是在场之人一起联手，恐怕也奈何不了这三位吧。
钱老魔冷笑一声之后，竟大出众人意料的这么说道：
哦，钱兄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虽然说天蓝草原和阴罗宗一向交好，青莲听到这话也是脸色一沉。
没什么，这三位既然在我和叶道友争斗激烈的时候也一直潜伏在旁边没有出手，应该心中另存什么目的的吧，否则真要对我等不利的话，先前才是最佳的出手时机。
你们知道此事就好，就算你们要动手，难道真以为能奈何得了我们不成？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啊，我们三个也是为昆武殿中的几样东西而来，在没有进入大殿之前同样不想动手的。
银翅夜叉目中碧光一闪，不动声色地说道。那丑女人和狮禽兽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一副以其马首的样子。
我和圣女对殿中宝物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是那姓韩的小子身上的东西，我们天蓝圣殿是势在必得的。当然了，鬼罗帆若是找到的话，徐某是会援物凤凰贵宗的。
徐大仙师自然也不想和三个神通广大的妖物在这里拼上小命，听出钱老魔话中之意之后，只略一沉吟，就神色一缓地说道：
哎呀，既然这样，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在这里争斗什么，我看呢，还是先合力破除禁制取宝的好，否则我等这么多人在这里反而被外人抢走了宝物，这才是天大的笑话呀。
葛天豪也顺势说道：这里无论修士还是妖物，个个都不知道活了多少年，自然不可能真做让别人渔翁得利的蠢事来，几乎眨眼之间就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虽然说呢，一会儿到了昆武殿内，这个协议就马上破裂，但总比尚未见到宝物就先自相残杀的好。
行，几位既然都没有什么意见，就一起动手破禁吧。
钱老魔见此情形，发出一阵怪笑，这巨大的白影两袖一甩，幻化出两只白色的巨蟒，狠狠地扑向了头顶的光幕。身旁的方脸修士默不作声地一点头顶盘旋的两口飞剑，顿时啊，两道惊鸿也直劈空中。
外面三妖和徐大仙师等人，这相互之间并没有放松警惕，但是见此情形，也纷纷出手攻击起禁制来。
一时之间，各色光芒妖气混杂一起，光幕内外同时爆裂而起，轰隆之声更是连绵不绝。
哼，真没想到，这钱老魔一副火爆的样子，但转眼之间和银翅夜叉、狮禽兽这样的妖物都能联手，以后遇到老魔还真得要多加小心一些，哎，可别让他给蒙骗过去。
斜坡下的石林中，翠绿的妙曼身影藏在一个粗大的石柱中，喃喃的低声说道：
哼，你以为以你现在的修为，韩老魔根本不必对你动什么心机，那五子同心魔一扑而上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回避的。
另一个紧挨着的绿影呢，毫不客气地说道：这两个人是谁呀？竟然是化仙宗的那个穆夫人和那面容秀丽的年轻女子。
怎么，师姐，难道我真的没有办法对付钱老魔了吗？
年轻女子有些不服气。
哼，一个元婴初期的修士还想对后期修士怎么样？别说是你，就是我正面和老魔对上，也只不过能堪堪自保而已。本宗的功法原本就不是擅长正面对敌，不过若是让我取到老魔的一丝精血，悄悄地施展咒术的话，我倒有七八成的把握暗中重创他。
我们化仙宗是半隐的宗门，单论功法秘术，恐怕不比那十大宗门弱到哪里去。若不是历代都必须遵守那些规矩，恐怕全力发展之下早出了后期的大修士了，哪还用惧怕什么钱老魔等人呢？
年轻女子有些不甘地说道。
唉，本宗创派祖师原本就是昆武三老后人，当初在离封印没有多远的地方开宗立派，并定下了守城规定，原本就是为了就近看守着昆武山封印的。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咱们里边的人呐，已经把这些事情忘得七七八八了。要不是前不久我们收到向老的传信，并重新翻查了本门的创派典籍，恐怕还对封印之事一无所知。否则的话，我们何必非要冒奇险进入此山来呢？
说起钱老魔，我倒更在意那个驱使辟邪神雷的青年。此人手中羽扇威力之大，就是元婴后期的修士也要退避三尺的。若是在封闭空间内动用，此宝威力更是倍增。我看这应该是上古时期赫赫有名的七焰扇的仿制品。
是通天灵宝的仿制品不假，但是不是七焰扇就不好说了。不过这个人容颜陌生的很，其他神通也不小，背后银翅还能施展出少见的雷遁术，的确不是一般的修士。但是此人好像不是我们大晋修士，和叶家的人好像也不是一路子。
哎呀，算了，这个人就算再厉害，我们也不用多加理会的。说起来，向老应该早就入山了。哎，对了，为何不见得出手阻止这些修士？以他老人家的神通，稍一出手，哪儿容钱老魔等人再次猖狂啊？
穆夫人有些疑惑起来。
哦，也许向前辈另有要事，或者直接去了镇魔塔那边吧，毕竟那边才是重中之重的。
年轻女子迟疑地说道。
不可能，
虽然说镇魔塔才是真正控制整座昆武山封印的镇眼处，但是若想重新加固封印，必须需要昆武殿中的那只化龙玺才成。
向前辈知道其中的厉害，怎么可能不先去昆武殿取宝？
穆夫人脸色阴沉地摇了摇头。
怎么，师姐的意思是向前辈出了什么意外？
这怎么可能呢？以向前辈的修为，这世间怎么可能还有谁能奈何得了他？
难道是那个人已经脱困出来了？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秀丽女子面容瞬间苍白无比起来。
出来不太可能，以前的那些禁制都是刚刚破掉的，如若此人脱困而出，早就将所有的禁制破掉了，哪儿还会等到现在？可能向前辈真被什么事情耽搁一下，还没有进入此山吧。
穆夫人神色一变之后，就强笑着说道：
希望如此吧。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跟着这些人后面，看看能不能将那件化龙玺先一步拿到手吧。不过当年可以加固封印的，除了这个化龙玺之外，不是还另有一件天经碑吗？那件宝物的下落为何不直接留给我们这些后人？否则何必冒险跟在这些人后面了？
秀丽女子一听这话，又有些抱怨起来。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告诉你吧，那天清碑只是备用之物， 其下落是掌握在昆吾三老另一脉后人手中，为的就是怕我们两之中哪一家出了什么意外，还能另有什么东西可以控制此山封印。听说呀，此宝藏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除了早就下落不知的那只人之外呢，其他人都不知道藏在昆吾山的何处，有着一明一暗两手准备。哼，可见当年参与封印的古修士们费尽了多少心机，要不然也不会引起今天的一场争斗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40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40回。秀丽女子听了穆夫人的话，眉头微微一皱。唉，也不知道当年昆吾三老是怎么想的，何必要留这么一个大后患给我们？一剑将那个人斩杀了不就行了？何必要封印起来？还白白浪费了这么一座人界灵山，这一点，哎，典籍上倒提到了一些，好像被封印的这个人呐，身份非常特殊，甚至其生死还牵扯到了上界的事情，故而当年的人界古修们谁也不敢妄自下手，只好啊将其封印在山中了。穆夫人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一些自己知道的事情。哦，原来这样，难怪当年之人如此缩手缩脚。不过这个人的修为到底有多高，连向老一提起此人都有一些坐卧不宁的样子。我们和向前辈也算认识好久了，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这些老怪物如此不安过呀。秀丽女子又好奇地问道，论起此人修为有多高，反正啊，嗨，对方肯定是伸出一个小指头就能捏死我们的存在，才这些有什么用啊。穆夫人斜了一眼，没有好气地回道，嗯，这倒也是。秀丽女子面露无可奈何之色。哦，对了，那件四象尺你带来了吗？后面抢那件化龙席可全指望此宝了。穆夫人话锋一转，另提起了一件事。师姐反复叮嘱了无数遍，我怎么会不带上这件镇宗之宝的呢？不过说起来倒也可惜，要不是师姐修炼功法属性和四象尺背道而驰，由师姐来驱使最合适不过了。师姐说过，用来镇压那个人的两件通天灵宝中有一件是八灵尺，不正是这件四象尺所仿制之宝吗？我还真想亲眼见一下是何等模样。艳丽女子明眸一转之下嫣然一笑，八灵尺黑风旗在典籍上只是略微提了一下，能不能真的见到我也钱老魔他们已经把那个禁制破掉了，哎，我们快跟上吧。穆夫人正想和自己的师妹再说什么的时候，目光一转之下，却一下子看到了平台目光中各种这攻击之下寸寸断裂开来，急忙神色一凝地说道。秀丽女子啊，心中一凛，同样抬头望去，正好看见呢这钱老魔等人穿过了溃散的光幕，向那山门外是急赶而去。我们跟上，不要离这些老怪物太近了，这还多亏了此山禁制可以克制神识，否则的话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跟踪元婴后期修士的。穆夫人口中一声招呼，顿时啊，两女周身白光闪动，悄然的顿出了石柱，另行施展秘术跟了过去。
就在两女离开没多久，在二女所待石柱后面的另一根石柱后，绿光微闪，一个浑身绿色的高大人影浮现而出，一对晶莹的闭目冷冰冰的盯着二女消失的方向片刻之后，随即呢又诡异的一闪消失不见了。当钱老魔等人刚走到山门前的时候，韩立正站在山门和巨大宫殿中间的小路上缓缓行走着，每走一步都停顿一下，仿佛每走一步都重于万斤一般，而离那巨大宫殿还只有二三百丈距离的样子。不过此时的韩立不但通体青光金湖缠绕，浑身上下更是被一层艳丽至极的紫焰包裹着，甚至还早已用降灵符将自己化为半蛟半人的诡异形象，这让钱老魔等人看见之后均都是一惊啊。这是什么神通？这个人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一名黑山老者不禁失声叫道，管他怎么回事，现在这小子好像被禁制困住的样子，正是除掉他的绝佳时机。葛天豪阴厉之色一闪的说道，随即单手飞快的一扬，一只火红长戈就化为了一道红芒激射而去。韩立先前用三叶扇击毁了葛天豪炼化的一柄古剑，让他吃亏不小啊，现在见有机可乘，自然不肯轻易的放过呀。但是这红芒啊刚飞出十来丈，就砰的一声直坠而下，狠狠的在地面上砸出一个深坑出来，随即呢被死死的压在了地面上。啊，这是葛天豪一惊飞小啊，急忙催动浑身的法力想找回此宝，但是那长戈如通过在地面生长一般呢，根本不动一下了。大五行磁力，林银平一见此景轻声呼道，
不是，是金磁重光，这是两旁的那些金磁灵木自行产生的天然禁制，任何人呐，一踏入这些灵木影响范围，都会被此术无形磁光重力加深，可算是寸步难行哦。
银翅夜叉朝两边焦黄的两排巨树瞅了一眼，淡淡的说道：“
寸步难行，那姓韩的那小子怎么走过去的呀？”
徐大仙师却冷笑一声，朝远处韩立的背影扫了一眼。
倒有真没看出来啊，还是故意对此人的形态大变视而不见啊。变形前后的此人修为最起码暴涨了一小半，足有元婴中期的顶阶修为了，更何况无论辟邪神雷还是那紫色冰焰，都是非同小可的大神通，要是道友过去了，恐怕还不如变形后的此人能支持如此之久呢。
银翅夜叉瞥了青莲一眼，嘴角泛起了一丝讥笑，
是吗？
那么听阁下的口气，似乎对这姓韩的小子颇熟悉的样子，怎么阁下难道认识此人吗？
徐大仙师面无表情，但是话锋一转，认不认识此人似乎和阁下没什么关系吧。啊，
银翅夜叉却听出了对方话里边的试探之意，冷笑着说道。徐大仙师听到银翅夜叉如此回话，神色不变，但心中自然大怒，
金翅灵木，这莫非就是那号称落宝树的上古灵树？此树可在外面早就灭绝了，听说凡是掺入金属性材料的宝物都会被此树所克，怪不得葛某的宝物会立刻落地，而且此树散发的磁力是天生的，修士即使用神识扫视也根本无法察觉呀。
葛天豪眉头一皱的说道，
岂止如此啊，
雌树散发的磁场厉害至极，甚至可以互相叠加，重复施加重力再生的。具体会被施加多少重力，看看两排有多少灵树就可以知道了。他们排得如此稠密，恐怕我们一入其内，几乎就要被四五棵此树同时作用吧。别人不知道，但在下自问是绝对没有办法承受如此巨力的。方脸修士脸色有些凝重。
是吗？妾身倒是不信，想要试上一试。
林银平看着韩立缓缓前进的背影，玉容一冷，一拍腰间的灵兽带，顿时呢，一只四脚的怪蛇就飞射而出。这个怪蛇呀，通体身披粗厚的鳞片，背生一对肉翅，一副皮糙肉厚的样子。
去！
在林银平口中的一声低喝，遥遥的冲韩立的背影一点指，怪蛇身上蓦然就多出了一层黄色的护罩，在空中一个盘旋之后，就击射进了山门之内。如此一来呢，在诸多的目光注视之下，怪蛇同样飞进十来丈之后，就嗖的一声，和先前的长歌一般，一下子直坠而下。但是此蛇的确身体坚韧异常啊，还有一些蛮力的样子，刚一落地，但四足一用力啊，竟然一个翻滚站了起来，背后双翅也同时吃力的扇动几下，想要飞起的样子。见到此景，林银平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喜色，但是他的笑容尚未消失，就扑哧一声闷响传来，那家伙身体就爆裂开呀，浑身血肉一下子被重力压成了肉酱。
怎么可能？这磁光真的这么厉害？姓韩的那小子身体是什么做的？连我的灵蛇都没有办法承受住，他怎么可能没事啊？
林银平面色有些发白，难以置信的失声喊道：
行了行了，不用多想了，我在那个人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淡淡的妖气，应该是使用了什么秘术，借用了某种妖兽的力量暂时附身了，这才会让身体一下子变得如此强横的。不过此人本身的神通也的确了得，竟然不动用法宝就可以同时驱使三种威能来硬扛如此压力。哎，就是老夫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一步啊。
韩老魔冷漠地说道。
竟有这种秘术，此人懂得旁门左道还真是多。
听到老魔如此一说，林银平等人才有一些恍然。
好了好了，别说废话了，哎，你们这些人类再说一会儿，那人可就走进了昆武殿中了啊。
三妖中的丑女人眼瞅着韩立身形越来越近，靠近了那巨大殿堂，眼珠子一转，粗声粗气地说道，声音呢就如同破锣一般的难听。
放心，昆武殿的禁制不可能仅剩眼前一道的，在那殿中还不知道有何等更厉害的禁制在等着他呢。而且既然知道金瓷陵墓的来历，破禁倒也不是什么困难之事，只要我们驱使不含金属性的材料法宝将这些巨树一一砍倒，这些禁制自然就被轻易的破除了。
徐大仙师淡然的说道。
哼，这么简单？
丑女人眨巴眨巴眼睛，仿佛有些不信的样子。金瓷重光只是胜在防不胜防，让人一旦陷入其中就没有办法自救，其他的倒不值一提吧。徐大仙师说着，不客气的一抬手，一口淡黄色的小剑脱手射出，随即一道黄虹直接就离他最近的一棵大树横斩而去。轰的一声巨响之后，大树果然呢，这周身淡金色光芒一闪，飞剑所斩树干处竟多出了一道深深的剑痕，竟然没有被一剑斩倒。
嗯，
徐大仙师大出意外的轻咦了一声。
看来习道友忘了一件事情啊，这些大树原本就是监狱金石，再加上在这昆武山不知经过多少万年的天地灵气滋养，早已经不是普通的灵木了，要毁掉它们恐怕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好了，我等别再耽搁了，一起动手吧。
韩老魔说完，随即巨大的白影口一张，一颗白色的金球滴溜溜的直奔另一颗巨木砸去。葛天豪等人互望眼之后也不再迟疑，纷纷的从身上取出了或玉或木的各种宝物，铺天盖地的朝两侧的巨树挤了出去。一时之间呢，各色灵光将两侧的几株巨树全都笼罩其内。可是呢，无论钱老魔还是徐大仙师等人都没有注意到，眼见人类修士啊在攻击着这些巨树。银翅夜叉三妖虽然呢也各喷出一件宝物加入攻击，但看似平常面容下均都心中暗自大喜不已。而这三妖喷出的宝物看似威力不小，但是其实落在那些巨树之上却见效极小啊。这种情形却被声势浩大的攻势给巧妙的掩饰住了，人类修士竟一时没有发现其中的蹊跷之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哎呦，真是愚蠢，没有想到后面的这些人类竟真做出了砍倒那些金瓷灵木的举动。
正在前边吃力前进着的韩立脑中传来了银月的叹息之声。
这也怪不得钱老魔等人疏忽，毕竟他们可没有明清灵木的神通，可以和我一样直接透视到这些巨树的内部，自然不知道每一棵树中都铭印着上古时候的大光轮降魔咒。而且不是你提醒啊，我也说不定发现不了其中的蹊跷。谁能想到上古修士竟然可以将符咒刻印在树木体内呢？
韩立却神色不惊地说道。但是如此一来，银翅夜叉三妖就能够肆无忌惮地通过此地了，要不要提醒那些人一声啊？
银月踌躇了一下，犹豫地问道。
提醒？为什么要提醒啊？
后面的这些人除了叶家修士之外，天蓝圣殿和阴罗宗都是一路人，三妖过来正好可以钳制一下他们。我刚才之所以没有驱使法宝击毁那些巨木，只是一人之力实在单薄，毁掉他们还不知道要花费多大的功夫，否则呀我自己就主动动手了。
这倒也是，哎，不过主人最好还是早一步进入殿中取宝的好，只要宝物到手，以主人的神通趁乱全身而退还是能够做到的。然后只要在山中隐秘之地待上几天，等那裂缝重新恢复正常之后就可以离开此山了。
哎，真要是能那么顺利就好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听这话音啊，韩立倒是没有这么乐观。而就在这个时候，轰一声巨响从身后传来，韩立不回头也立刻知道有一株金瓷灵木被斩倒了，但他没有任何的惊慌之意，因为此刻他距离前方巨大的殿堂也只不过数十丈远而已。他甚至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殿堂二三十丈高的大门的顶端挂着一块非金非木的古怪的牌匾，上面龙飞凤舞的写着昆武殿三个斗大的金色古文。韩立轻吐了一口气，略犹豫之后再次从袖中摸出了盛放万年灵液的玉瓶，服下了一滴。他消耗的多半的法力瞬间在体内重新充沛了起来，身上的青光金狐紫焰更是同时一盛， 随后韩立脚步快了三分，大步向殿门走去。昆武山镇魔塔的地下，一声清脆的破裂声传来，阻挡了大头怪人古魔一行人数个时辰之久的惊墙，终于在三个人的宝物攻击之下土崩瓦解的碎裂开来，点点金光在空中渐渐的消失不见。
走吧，此壁不愧为须弥松的镇宗之宝，竟然能够将我们阻挡如此之久。
怪人伸手一招啊，将盘旋头顶的一口银灿灿的小剑收进了袍袖当中。
这么长时间，独圣门的人不会真的将宝物取到手了吧？
另一位叶家长老同样将一口白色的玉尺收起来之后，有些担心的问道。
放心，那通天灵宝就算真能得到手，也绝不是马上就能够驱使的。就算他们得到了灵宝，我们马上再抢回来也就是了。
古魔在一旁不动声色地说。
不错，韩长老所说正是老夫准备做的事情。
大头怪人一声大笑之后，率先走进了七层的出口。那叶家长老微微点头之下，也只能干笑一声地跟了上去。转眼之间呢，三个人就穿过了斜下的石阶，出现在了设有传送阵的石室当中。一看到这石室之中竟然有黑白两色的小型传送阵，三人呢也和独圣门那几个人一样，全都愣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41回。